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个天成跟陈然组成了一个天然二人组啊。那我们用天然的声音，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来去鼓励，彼此的来分享，更是跟我们的听众呢来互动的。
是的，我们是自然天成，就像我们的主创造了我们一样，我们是不加修饰的，是真实的呈现。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也能够做成一个真实的跟我们的听众彼此来互动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依然有主实在的应许，已经进入到最后一集了。这个主实在的应许呢，我们讲了很多100多条的应许，那我们每一条呢都是有大概的一些的解释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也认识主给我们的应许，也能够在人生的当中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那首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把握将来我去哪里，这是我们上一次的问题。我们又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将来与主尔撒麦西哈一同来做王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严肃啊。如果我要是没有这份信仰的话，可能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会问，我可以吗？我可以跟我们的尔撒一起做王吗？
的确的，因为在天经当中有明确的讲到，而且呢主给我们应许，应许就是说他讲的就会做到的，他不是随便讲的嘛。
是的，
所以呢主在很多的经文的当中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就是跟他一同来做王。那我们一会儿会有几个经文会讲到，但是最关键主他说了肯定能做到的。就像他跟那12个门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给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应许，那么他也应许说将来你们能够跟我永远在一起，而且是做王的。那这个是在天经当中有一段经文的，就是讲到马太卷19章28节，就是将来跟主一同做王，而且呢审判12个支派，这是给门徒这个使徒来讲的，让他们审判12个支派，也是给所有的信主的人有这样的应许，就是将来跟主在荣耀的里面能够一同来做王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个主实在的应许。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再来，圣徒被提，复活进国度的应许，在国度里做宝座的应许。
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引之勒马太卷十九章二十八节。
这是主对那忠心跟随他的十二门徒的应许。主尔撒借此也激励历代的圣徒，要一生忠心跟从他，而同得千年国度的荣耀。昔日门徒已经一生忠心地跟随主，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地跟随主，不随从世俗的潮流，处世为人按照天经的教导，并跟随圣灵的引导，热心侍奉主，那日同享主的荣耀。若能忍耐，必能与主一同作王的应许。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引之勒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
和他一同作王，是指到在千年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主何等有福的应许。但我们要承受着应许，就必须按照经上的要求，就是能忍耐。能忍耐是指到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经历艰难、逼迫、困苦、压力、逆境的时候，仍然靠着主存心忍耐，忍耐到底，继续守住所信的道，忠心地来跟随主。就如一生为主多经历苦难的使徒叶哈雅说，我叶哈雅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尔撒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若是有份于主的患难和忍耐，就必有份于主的国度。所以我们现今无论面对多少的艰难，只要存心忍耐，继续爱主，那日就必有份于同主一同作王，何等有福啊。主要建立新天新地的应许，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引之勒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
经文中他的应许，按照本章的上下文来看，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有关主回来的应许。布特鲁斯警戒说，有些人因为看见万物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就不信主尔撒要回来的应许。当我们敬畏主的人要深信主必再来的应许和预言。第二是有关主要建立新天新地，赐下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应许，这也是历世历代圣徒的盼望。正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主所经营所建造的。再有，主是公义的，他是那义者，历代得救的人都必蒙称义，所以那圣城有义居在其中。现今我们要笃信主这两方面的应许，这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使我们能忠心地跟随他，那日就得以欢然见主，与主同享荣耀。当中呢，我们看到主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忍耐。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等候作王，但是等候作王的过程的当中要需要有忍耐。忍耐就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熟，与主的性情能够相像。就好像如果一个地上的一个君王，他在做君王之前，他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的操练，其中就是一个忍耐，然后呢就是谦卑柔和。谦卑柔和呢就是主的样式，一个标志。这个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谦卑的标志，他曾骑着驴进到那个城里面， 表示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坐在那个宝座上指挥的，而是他亲自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来显现，表明他的身份是一个君王，他的讲话他的做事都是有权柄的，像一个君王的样式。所以呢，这个主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谦卑柔和的君王，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预备怎么样做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谦卑柔和。
嗯，是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必然会要经历一些的艰难呢、逼迫、困苦和压力等等的这一些，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怀着主的这个应许忍耐谦卑到底的话，忠心跟从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一份和主一起做王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了。
对，所以有必须要做到才能够真正的进到荣耀里面，跟主一同来做王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主实在的应许呢，今天是最后一集，那下一次呢我们开始播送这个天经的诵读，就是罗马书的诵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呢我们又到了这个心理学效应这个主题，那我们每一次呢都会讨论不同的一些的心理学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换位思考法或者是同理心原则，那么我们就是在任何与人相处的当中，我们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借着了解对方的感受和看法，然后呢思考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换位思考法。
对呀，就是当我们有换位思考或者我们是有同理心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就是会倾听去观察，而不是很快的去下判断。那么如果是这种方式来沟通的话，我相信呢两个人的沟通也更加的畅顺，那么感情也会更加的和谐。
对，所以呢我们在相处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先下结论，而是要倾听，要观察，然后我们再做判断，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啊。当你去倾听或者观察的时候，来了解为什么对方是这样讲，他讲是有理由的，所以我要了解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决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给对方下一个标签，就是你这样讲是对我怎么样，你这样讲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的不同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首先要去观察。那么有一个这个哈佛的医学教授呢，他曾经就写了很多的书，那他在他的书里面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发誓绝对不把人的行为贴上标签，将个人简化为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人一讲出话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马上有一个标签，认为你怎么怎么样，这样呢就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去倾听跟观察。
哎，这让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啊！我有一天我去搭地铁，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地铁上跟他妈妈在吵架，那孩子其实蛮崩溃的，他就在说你根本就不明白我，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然后妈妈也很崩溃呀，妈妈说的我一直都是按着你的方式在做呀，那我就是也是为你好啊。两个人就是很明显的你会感觉到他们是站在不同的自己的角度上在沟通，然后两个人都会很崩溃。这种的沟通呢就是缺乏了一个同理心。
嗯，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种自己的判断，
是的，
然后呢就是做一个决定， 怎么样去面对的。其实换位思考法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选择一个让对方的心思意念让我能够去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做呢，
对，
是什么原因他讲出这样的话呢，他在想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他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需要去观察需要去了解的，然后根据他的想法我才能够知道我下一步做什么讲什么，这就是换位思考法。
是啊，那么其实在要想做到换位思考呢也是有一些方法的，也是可以去训练出来的、
嗯、
是吗？
对，我们也学习怎么样用一些的方法帮助我们去、
嗯、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面对啊。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同理心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是六步的换位思考练习啊。首先呢有四个基本的部分，这个就是听到、看到、行为跟想法，也就是说我首先是听对方在说什么，
这个是聆听，不加判断的去听，用心的去听。
对、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就是我看到对方有哪些表情和动作，比如说这个人、
嗯、
笑笑的，或者是怀疑的态度，或者是愤怒的态度，那你就判断对方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
嗯，你有没有留意到天成，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又很用心的去用眼睛看着他说话。
对， 对，
那么其实那个说话的人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有一种非常好的很舒服的感觉哦。
嗯，
被接纳。
所以呢当你观察对方的时候、
嗯、
你看他的表情你就知道啊、哦、他对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是的。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行为、嗯、就是对方有什么外在的行为表现，然后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比如说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嗯、
对方呢笑笑的，或者是用一个大拇指竖起来、
嗯、
哎，你就知道他对你有一些的赞赏或者是认同。那反过来如果他叉着腰皱着眉头，那可能是另外一种表现、
嗯、
所以呢你要学习去观察，然后呢想法，就是你对对方的感受和态度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就是对方的想法你有什么想法，
你能不能真的感受到对方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想法、
嗯、
这样才能做出可能切实的回应，对吧？
对，常常我们比如说问一个小孩子啊、
嗯、
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你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呢连大人有的时候是讲不出来的，比如说你是一个
是
愤怒啊，或者是我
悲伤啊，
悲伤啊，他讲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去学习观察。当你学习观察的时候你也注意自己的那些感受，比如说对方对你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受伤的感觉，有一个被刺透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你的感受。所以当你有这样看到对方的时候，你根据他的态度你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先去思想。然后当你有了这些的一步一步四步啊，听到、看到、行为、想法，然后呢你就把它归纳。当你归纳以后呢，接下来另外两个问题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对方的恐惧、挫折或者阻碍是哪些。
嗯，这就更深层次的去理解对方
了。比如说我们在探讨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对方对你有一些的相反的看法，
嗯，
那么他为什么这样看，我要先了解他，然后我才能够跟他沟通嘛。第六个呢就是对方想要的目标、期待的支援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对方本来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我怎么样去了解他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回应，就是说首先我要看到对方的想法，知道对方的想法，然后我知道对方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我才能够有一个判断。所以这六个这个换位思考法的基本的训练呢，帮助我们用这样的心呢去面对的。
嗯，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跟朋友也好，跟家人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多一点尝试用这种六种方式去跟他们 去更多的是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来交流。
对，所以有人说呢，换位思考也是换位感受啊，就
是
感受对方。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跟你的父母也好，跟你的爱人也好，跟你的小孩也好，怎么样用这种的心态去感受对方的感受。当你感受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们之间的矛盾呢，可能就慢慢的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我们从天经当中我们看一段的经文。
是的，这个经文是在引之洛罗马书12章15到18节，经常说，要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反要俯就卑微的，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所能与人和睦。
所以这个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感受对方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跟他一起笑，跟他一起来哭，更是能够同心的朝着一个目标来去走。这样呢，我们就是一个聪明人，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彼此能够分担的人，这样呢就是与人和睦。
是的。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效应很有意思啊，是个鲶鱼效应，就是真正的鲶鱼进到这个一个普通的这个鱼的当中来做这个搅动的一个动作啊，让那些本来快要死去的这些鱼呢变得更加的活跃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也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用一个强者来激发那些弱者的改变，
那就是化危机为机会哦。
嗯，
让这些弱者的话，因为这些强者的同在的话，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变强。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其实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平凡，觉得好像庸庸无碌啊，但是有的时候用一些另外的方法来激励我们，有些意外的事，或者是比较对我们有一些改变的这样的一些激励呢，都是帮助我们的。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管理上面，在公司的管理上面，或者是在学校的学习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呢，也需要用一些的强者引入到我们当中来，激发我们有一个改变，有一个危险的意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提升的。
对，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有改变的方向、动力，还有这样子愿意去向强者学习，愿意去挣扎。有时候成长可能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当你有身边有强者的时候，你才能够向他学习去成长。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人生呢，希望我们就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那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去想的。但如果你反过来想，如果你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平庸，都是这样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我挣了钱就在那里花享受，然后吃喝玩乐，你觉得这样的痛快吗？快乐吗？其实人生呢，你就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碌碌无为了。
对
吧，
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刺激，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少年派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在这个跟老虎相处的当中，其实都是让他学习怎么样去生存，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活得有意义啊。那这个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同样的就好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与主来作王。为什么主让我们在与主作王之前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很多一些患难也好，或者是一些压力也好，甚至逼迫也好，其实呢主是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顺服，然后我们才能够配得主给我们做君王的样式。那么在君王之前呢， 其实主给我们很多的训练，这些训练呢，就是让我们将来有一天配得我们做君王的样式。那这些呢，可能你说，哎呀，为什么我们这样的痛苦啊？为什么这样的不舒服啊？其实呢，主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依靠主，仰望主，因为主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既然他讲了，让我们一同来做王，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智慧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顺利，我们感恩，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不顺利的逆境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感恩呢？因为主让我们学功课的。
嗯，是的，当我们带着这样子主的应许，我们盼望有一天这个新天新地的到来的时候呢，在地上我们可能会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压力、逼迫，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主的里边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仍然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可以跟主一起作王。
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抓住主的应许啊，主既然讲了，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会成就 的、然后呢，以这样的盼望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相信在有一天我们跟他一同在荣耀里一同来作王。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诚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希望你呢随时都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随时等候你跟我们来分享。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启示录22:3-5，还有20的经文。
不再有任何诅咒了，上主和羊羔的宝座将要在城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看见他的面容，他的名字要被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了，他们也不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因为主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快要来了。阿明，主尔萨啊，请您来吧。
那最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祷文呢，就是主说了，我快要来了，阿明。然后后面说，主尔萨啊，请你来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回应，作者就是耶哈雅。那么他在老年的时候，面对人生最后的时候，他对主的一个话，他说，主啊，请您来吧，就是他对主的一个盼望。主给一个应许是什么呢？主给我们应许，将来我们永远在主的国度里面跟他一同来作王。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在人生的里面有这样的盼望，也能够有这样的把握，将来与主同作王。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